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再度来这里和大家一起敬拜神啊，并且来分享神的话啊！感谢主啊！看到弟兄姐妹仍在主的恩中一起敬拜神，这是让我们可以感恩啊！又看到郭弟兄从台湾回来啊，他是很渴慕上帝的人啊，听说他在台湾也很热心的啊，在侍奉神。向神感恩。今天我和弟兄姐妹思想的题目是追求智慧。智慧是上帝给我们人的恩典，尤其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让认识神。他要我们活出一种丰盛的生命，有智慧的生命。所以圣经说，神所积蓄的一切丰啊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弟兄姐妹，你看，神所积蓄一切的真正的知识，就是救赎的知识、智慧，都在基督里面藏着。这是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讲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呢，应该智慧越来越增长。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越来越认识神，而我们的行事为人越有智慧。所以让我们的生活少在罪过劳苦愁烦里头，并且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光，成为世人的帮助，引领人生活更有智慧。所以圣经有一卷书就箴言书啊，箴言书基本上就是把上帝给人实际生活的智慧要告诉我们，漠视在那边。所以如果我们生活上需要有更多的智慧，我们要常常看箴言书。但其实不只是看箴言书，还要对上帝、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有更多神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但不只是知识，还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要怎么样，这是很重要的。在箴言里头，他不只把我们生活的一些智慧啊，以后有空我如果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好比说怎么样对待金钱，怎么样对待人际关系，怎么样对待我生活里头做决定，怎么样我的家庭关系、夫妇关系，这些实际的生活智慧箴言都告诉我们，如果你对圣经很明白。但不止这样，箴言还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智慧。那今天我要从箴言书第一章跟弟兄姐妹分享到底什么是智慧，为什么智慧那么重要，还有我们怎么样得智慧的一个最基本的啊。所以这三方面到底什么是智慧啊？弟兄姐妹，你要了解的智慧呢，跟知识学问是不一样，跟才能也不一样啊。当然知识学问很重要，但才能也很重要，甚至于智慧跟正直还不只是这样而已。虽然正直可以带来很多的智慧，虽然你是一个很道德的人可以带来很多的智慧，但不一样，很多的知识基本，但不一定有智慧。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在台湾呢大学毕业，我们都出国留学，大学毕业以后他回台湾工作，在中国钢铁公司他做的位置还算高。但他不只是对于科技呢，对于工程有兴趣，他甚至于对台湾的政界、对台湾的社会问题，他每次我们他从台湾到美国来，或者是我回台湾，我们的同学都有聚会，他每次都会讲一句话，现在的台湾最需要的，尤其他讲领导人最需要什么，智慧。真的是这样子，你看台湾的这个乱象啊，很多人说这个台湾的总统啊，这个人很好啊，很正直也不贪污，但是他不一定有智慧。你看台湾的政治很大的乱象，的确是这样。我认识很多传道人，他们也很热心地要服侍神，他们也在教会圣经也滚瓜烂熟，但常常教会呢带领不起来，搞得乱七八糟。为什么？需要 慧是很难得的。智慧不只是对上帝的话或对你学问的追求，不只是说我要洁净己心要做一个圣洁的人，那都是很重要。他甚至于我稍微讲一下后面，甚至于要经过我们人生很多的信靠神，很多的一种一种受苦苦难，甚至要常常活在神爱中才能够得着，要经过时间的训练忍耐各方面，这个都以后我们会讲。但是首先我要讲究智慧，不只是知识丰富，智慧不只是你圣经懂得很多，那是很重要，智慧也不是你学问很正直很有道德就够了，不是。有一个诺贝尔的得奖的诗人他这样讲，他是在大概三十年前就得诺贝尔奖，已经过世了。他讲过，我们人的智慧常常丧失在知识中，知识常常浪费在信息中。哇，这个人诺贝尔奖真的是有先知洞察。我发觉今天社会就是这样，你看今天的人的那个知识比我们以前比上一代人家多很多。那个 internet 一来一过一天可以懂得很多知识很多信息，但是你看现代的人反而越来越复杂，没有智慧，常常做出错误的选择。你看我们现在的知识实在太丰富了，我吓死了。我有几年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可能有一个基督教大学找我去兼课，就是要教导一些台湾跟大陆来的留学生他们用中文教导，说我还用英文教学我还不太敢他用中文叫台湾来的哇，我说这一代台湾来留学生不得了每一个人电脑都比我厉害我上网 search 东西有比我厉害，可是我发觉他们虽然是这么进步，科技这么进步，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在过去是一个科技，在信息科技在 IT 是很领先，现在中国大陆也是，对不对？他们很多学问懂得很多，但是不一定有智慧。看他们的人生做的选择的价值观，看他们跟父母的关系，看他们的这种选择职业各方面，我觉得太缺乏智慧了。知识不一定可以带来智慧， information 不能带来智慧。按照统计，现在的社会我们每一天从网上的阅读可以得到 1.2 的 zettabyte 就10^21的信息。你看我们每天被这些知识这些学问这些信息充满我们脑筋，但我们不会做选择，常常做了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明白什么叫做智慧智慧按照箴言箴言是我讲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他就要告诉我们得智慧他这里先把智慧定义一下，你看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你看是所罗门，那所罗门写箴言对智慧来讲是最恰当不够了，对不对？圣经怎么讲？所罗门是当初中东一带最有怎么样智慧的人，甚至于别个的国家的国王从示巴的女王要来请教所罗门。如果你读圣经看所罗门这个很有智慧你看他年轻还没有远离神的时候，他那时候做了国王，他知道他需要智慧，他很虔诚的在上帝问我说你要跟我求什么一件事，他不求他的权势，不求他的地位，不求他的财富，他求的说我要智慧。你看，所以他最够资格的来讲智慧的。当然后来他远离神了，因为他犯罪远离神，跟外邦的外邦的国家相交娶外邦的女子，后来也开始允许不同的信仰到他的国家，他开始衰败。但他写这个的时候，我相信是他跟神关系很好的时候，所以他写智慧。他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第二节 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智慧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他把箴言，他写这个箴言的目的，但这里如果你仔细看很多同义词，我们也叫同义词 synonym， 你就知道智慧不只是学问而已。你看第二节他是什么样，使人懂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这里有几个字你马上看到了，第一个字他讲智慧，这是最基本，但这个字的真正意思是做人做事的技巧，做人做事的技巧。尤其如果对我们认识神的人，做人若是能够合乎神道德旨意的技巧，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追求，对不对？我们希望有道德合乎神的圣洁真理，但我们又要有技巧。你看智慧不只是说你很有道德，很有神的属性了，你还要合有技巧可以把它完成。所以这个字智慧就讲技巧，做人做事的技巧。但他下面马上又说能够分辨通达的言语。分辨是什么意思？可以同样是属道德的，同样是对的哦，同样是合乎神真理的，要选择什么，那是分辨。我举一个例子啊，你小孩子，这里我们都是比较年纪大的，很多人他的孩子我教会很多中年人、青年人，孩子上练完大高中要选择大学，到底要到UC Berkeley 呢，还是要到 UC San Diego？ 到底要到东岸念书，还是要加州念书？你看，同样都是对的嘛，同样都是正确的，追求上进，念书念大学是对的，到底要选择什么？选择我们再讲简单讲一点，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我到底退休之后我选择怎么样过退休的生活啊？这没有什么错，你要选择整天懒散在那边看电视剧也是退休。我要选择我退休以后还能够继续来侍奉神，用我的人生智慧帮助，这也是退休生活。我退休之后我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来跟我的孙子孙女发生关系，跟儿女发生关系，这也是退休生活。有各种不同的退休方式，你怎么样选择使得你的生命更加的丰富，并且更加的荣耀神，更加的喜乐，这需要智慧。做人做事的技能够分辨通达，通达这个字原来一些 understanding， 尤其是表示了解那个事情表面下面的内涵。同样一件事情外人看起来都一样，但里头有深远的意义，有影响你以后的结果，你可以明白哦，这不容易。你看智慧是不只是学问，它必须有技巧，要能分辨又能够了解。下面他甚至于你看再仔细看一下哦，第二四节使愚人灵明啊，灵明是什么意思？我问大家，什么叫灵明？灵明是什么意思？灵明，灵明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很有这个很有技巧啊。主耶稣劝那个门徒使徒出去传道要怎么样？灵巧，像蛇一样。你看灵敏有技巧，同样一件对的事情怎么样达到那边，怎么样做还是有点技巧的，有 crafty， 有技巧，灵敏。使少人有知识，知识当学问也很重要，有知识，尤其属神的知识啊，对真理的认识，知识是很重要，但不够，还要怎么样磨，怎么样磨累。磨练这个字我们都知道，就是有计划了，会计划啊，有 strategy， 有策略，有策略啊，有策略。还有呢，他下面说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怎么样智谋啊，智谋，智谋这一次的真正这个希伯来原来意思是有指导，有上帝来的引导，有 智慧真的是一个技巧，一种灵敏，一种会这做计划，会知道从行星来上，上帝给你引导，一步一步的跟着随神走，然后要有学问，当然也需要，然后要有正确的道德观，你看公平正直，一切阳光，真是不容易，但是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努力的去认识神，努力的去追求上帝的话，并且学习怎么样去跟神越来关系越远也好，你的生命会有这么多，然后你会造成很多的对人的帮助，被上帝使用。不管你做大哦，在一个机关，在一个家庭，你会祝福你的儿女，会祝福你的啊，你的孩子后代，更不要讲教会的侍奉，上帝使用你带领做教会的服事。我感谢神，我的女儿三十几岁，哎呀，真的是年轻人，就是还是没有智慧。虽然我的女儿也信耶稣，每个主日也是去敬拜啊，她也去敬拜，她教会很好。但是我发觉很多事情我还是可以帮助他，因为我跟他有好的关系，很多事情他会哎 email 就过来问我，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早一点自己得智慧啊，独立一点，要不然万一老爸死掉了，他以后就完了，我不能一辈子做他的导师嘛，对不对？所以我常常祷告，但我知道他有一些根本跟上帝的关系还需要被调整，他才能够真正有智慧，即使他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好，所以智慧就是这样子。那么如果我们要成为有个智慧的，我们要真正认真看这件事情。你看上帝为了我们基督徒生命可以有智慧，可以蒙福，可以祝福别人，他都特别把这么细节，真言书里头真的是很仔细的，怎么样啊，讲话的智慧，怎么样处理朋友，怎么样处理人际关系啊，都仔细教导，甚至也把原则，像我今天只是讲最基本的原则，怎么样追求谁都告诉我。我们更我神都这样子准备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认真去追求智慧，我们呢就失去了福气。上帝整个的话再加上我们跟他关系，最后要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被他使用，也祝福别人。我们不认真看待，所以我很看到你们教会这个主日学，我就很觉得蛮不错了。你们教会虽然不大啊，至少每个主日都还有一班主日学，对不对？只有一班嘛。像我带领教会六班了、啊，六班主日学啊，上帝的话语丰富的供应啊，那你们还不错了，才这么小教会都有主日学，你们应该把握机会一起在学神的话啊。真的是，这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啊。那么，智慧真的是上帝，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智慧，你要看重追求智慧，这就是这第一章箴言所罗门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看重，你看看这是很重要的。你看二十节刚刚读的，为什么？你看所罗门怎么样鼓励我们啊？他看到告诉我们追求智慧的重要，追求认识神。神的话语，然后能够真的跟他怎么样建立关系，有好智慧。你看所罗门很注重，他首先他把智慧当作人来讲，你看这叫人格化。你看二十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哇！圣经当把当作不是人的东西当作人，叫人格化 personification。 人格化就代表他很看重。他把智慧当成一个人，他说智慧这个人在街市上呼喊着大声的叫啊，基督徒啊，非基督徒啊，赶快来认识我，赶快来得智慧。所罗门这么的苦口婆心，他说在热闹中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哇，上帝的圣灵借着所罗门默示我们，说让我们世人啊，赶快来认识神，赶快来看重他的话语，看重来怎么样信靠他，来跟随他，按照他的法则来真的活出来，好叫我们做一个智慧人。我们不要看轻，如果我们要做的真正智慧人，我们要把这个话语看在心里。上帝用一个人格化的名词，智慧像人一样在叫我们。第二个原因， 你怎么样能够在？为什么智慧那么重要？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成为被罪骚扰，活在没有智慧中。你看这里他怎么形容？第二十二节，我们再看。对，二十二节，他用三种现象来形容我们人的本性，真的是这样。我每次看到我没有信主，我就是这种人。不管我学问多高，我就是这种人。你看二十二节，他把人分成三种：你们愚昧人喜爱什么？愚昧啊，这第一种人。等一下我要解释什么叫愚昧。你们懈慢人喜欢懈慢，什么叫懈慢？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讲，你就会知道我们人本性就是这样子。你们怎么样？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所罗门被圣灵感动，把我们人的本性，第一种人叫做愚昧人。我请问大家，什么叫愚昧人？是不是很笨的意思啊？愚昧，笨，是不是笨？不是，这个字的真正意思叫做 simple one， 头脑简单啊。哎，不是，不是不聪明。我讲头脑简，我是讲属灵的头脑很简单啊。不是，真的是头脑简单，是属灵的胃口很简单，不会分辨，很容易就跟着人走了，很容易被恶人引诱，喜欢顺从本性，很容易就啊，人家讲的就相信啊。最近台湾的那个报纸啊，有一个艺人好有名，很有钱的偶像啊，叫什么郑什么东啊，最清楚，何振东啊，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叫何振东？吸毒，你看这么笨的这个人，你看偶像的，从台湾大陆大家都很崇拜他。这个广告你看几千万，我最近看报纸，他现在因为出这个事情，很多广告公司要告他，因为他害人家做广告，不是的，告他五千万哦，人被告都五千万，那如果他收的这广告费就多少钱？再加上他演的整个电视剧，对不对？他代言啊，他不得了，他怎么那么傻了？为什么他就是交的朋友不好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说什么？近朱则怎么样？赤就红，近墨就黑。你看，人很容易受别人环境的影响。Simple one。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古代那个孟母，孟子的母亲要怎么样？三千嘛，他怕他孩子的环境就受影响。人真的本性就是很容易受别人影响，很单纯，很容易被骗。交友，我们中国叫交友不慎啊！你不要像小孩子交，我们大人都会。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慢慢你的看事情，你的价值观。感谢神呢、啊，我们基督徒至少都还认识神，在一起。你不要小看我们的团契，真的。那潜移怎么样？默化。我发现基督徒即使不是很追求，在教会经过十年，我发觉他人生就越来越聪明的，越有智慧的，就少犯罪了。我们一旦远离了神，一旦不在神的家中，我们很容易就受影响，头脑简单，对属灵的事情看不清楚。所以以弗所书嘛，你看保罗写以弗所就很清楚，第二章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他说我们被罪恶的势力辖制，叫死在罪恶之中。然后他怎么说？我们那时候行事为人是怎么样？顺从怎么样？今世的风俗，真是顺从今世的风俗啊，对不对？人家要什么我就跟着，人家认为这个是好就跟着这个是好，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原来空中者去杀他，原来人类的败坏，这样最终的苦难，都是当初上帝造人之后，有这个撒旦在那边开始欺骗人，远离神。他今天他还在掌管着整个世界，空中掌权者，我们人很容易受欺骗，然后我们顺从自己心中的那种欲望，肉体的欲望啊，欲望不是不好。我以前讲过道，当圣经讲欲望的这个欲望，不是人不需要欲望，过度的欲望，那原来就超过神所允许的，这就是我们人本性，就是愚昧啊，不是笨，头脑简单。对属灵的事情，真的是因为我们人堕落以后，我们对属不懂，很容易受到罪恶的事情的吸引， 被引诱被带着走。
第二个，你看这里来形容我们人的本性，一定要追求智慧，不努力不行。第二个，他说我们人怎么样，亵慢人喜欢亵慢。弟兄姐妹，什么叫亵慢人呢、啊、你有没有碰过亵慢人呢、啊、亵慢人就是 marker， 英文叫 marker， 就是呢看到人家呢追求良善真善美的时候还会嘲笑。哎，真的会啊。你们有没有跟人家传过福音，或者有些不信主人的心态，你们这基督徒又怎么样，你们追求上帝，你们信仰，我不追求信，我没有信，我比你钱更多，你看他都不信，很骄傲，你看我开的是 Ferrari、啊、你只是开 Honda Call， 你开 Toyota、right? 对不对，他们很自信啊，你看他们内心就是骂轻视我们有信仰的人。老子他中国他写的嘛，你看他人的本性，你看老子道德经讲到人的本性，上士他说高等人听到真理闻道，想要追求人生的道理，人怎么样活着更有真善美，有价值，有正确真理的时候，高等人努力去寻求，寻而求之。他说中士啊，一般人我们一般人听到道啊真理的时候呢，好了不错了，至少不批评你，若存很好，不错，若存若亡，自己不去追求啊，不错。我也看到很多不信主的，哎，你们信仰不错，我在教会传很多那个非基督徒到教会来，我听得到，很喜欢，啊，很高兴，啊，我看看你基督徒真的是不错，有爱心，真的彼此关心和温馨，哎，不错是不错，他就是不信啊，若存若亡，中士中等人。老子说下等人，下士闻道就怎么样，大笑之，哎呀，这些笨蛋，整天就在那边四书五经，整天到教会听到干什么嘛，也没有比我有成功嘛，我整天在社会打滚，我礼拜天去打高尔夫球，我的做生意我就反正拉点人际关系我就可以成功，你们这是笨蛋，什么信仰不信仰的，信仰值多少钱，我以前就是这样，我真的是 marker。我以前这个在，我记得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回斗六乡下去看我的爸爸妈妈，我姐姐是在台中念书，她也回去。然后呢，我姐姐那时候在学校呢，人家跟她传耶稣基督，她信主了。信主以后呢，就我那时候我那个我们家我爸妈他们都要拜拜，我也不想拜什么，反正就是摆个桌子水果。我姐姐就不拜啊，其实她也没有笨，很笨。他不需要不拜，可是他内心的问题，他就不拜。哇，我爸爸好生气！我那时候也不懂，我就 mark， 我就嘲笑我姐姐，我说：“信仰值多少面包啊？你怎么那么傻？你信什么基督嘛？对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我就这么笨。你看，我就是这种人，亵慢人。你不要以为我们很多人还没信主，社会就是这样。上帝说，人本性就是这么糟糕，对于真理、对于真善、对于内心灵魂的健全。”看的都是外面，你看今天社会大陆台湾都是这样，你看这个社会越来越糟糕，美国也是，因为都是愚昧人，很容易就被世界的潮流被周围看出去牵引了，要不然就是甚至于内心轻看马克亵慢人。第三个现象，你看人有一个第三现象，他说你们愚顽人要到几时呢，愚顽人就比较容易解释，就是一个很顽固的人，一个人很顽固的人，不敬虔，不喜爱啊，就是他虽然知道，但是主见很强，不愿意接受，虽然知道好，不愿意去顽固。愚顽人，圣经说我们世人都是这个，原来没有信主都是这样的。诗篇十四篇说：“我耶和华从天上看这个世界。”他说呢，诗篇十四篇说要看有没有明白神，不是说不知道，有时候有没有寻求神，像圣经所启示这样的一个圣洁、公义又慈爱的这种神，很少人愿意去明白他，他总是自己心中造神。我有时候传福音了，他也很多飞机，他也不是说没有神，他说我认为的神应该怎么样，我认为的神应该怎么样。上个两个礼拜前，我们教会下礼拜姐妹，她是信主的先生，她是 MIT 的博士，是我的校友，她就也来参加，很多人跟她传福音，很多人她不听，她也说哎，你们基督徒很不错，我看我太太真的有改变，哇，以前跟我常吵架，现在很顺， 温柔顺服，我很高兴。我看到你们基督徒的确是很不错，我看你们很不错，但是他最后的，可是我觉得神总是应该这样。啊，这个人脑筋很聪明，他讲说我有三个问题，啊，我认为神应该，我现在忘记了，我认为神应该这样。第二，我认为神应该这样。哎，他这个人真的是聪明，应该这样。哇，这个凭理性、凭着阅历，他可以了解神。哎，后来呢？你讲的就是对啊，上帝圣经理论神就是这样讲，你没有错嘛，你为什么不信呢？他当然讲第二个，我认为神应该这样，好比说我现在想起他第二个问题，他认为说我觉得上帝呢应该是很爱的，很有爱的，对不对？上帝是很有爱的，很聪明的，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是明白的，他说并且他我认为上帝应该会爱好人，好人，但是恶人也会爱，对对不对？他说除非到最后，除非到最后不得已，上帝才最后会刑罚恶人。这个是对的嘛，对不对？圣经彼得前书嘛，神愿意万人的得救，对不对？到最后神看万千年如一日，他等候人悔改，但最后还是要审判，等到最后他要恢复这个更新这个世界，有爱就会改变世界，让我活在好的环境，最后要更新世界，才那时候全部要焚烧，然后有义在其中，如果不义的当然不在里面。他都对，他只是就是骄傲，就是不愿意顽固不信。我说这是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那些弟兄姐妹对神的话不是很熟，也不能够回答，哎，我们参加这个小组。我说对呀，魔鬼你都对，你都对，你为什么不信？那第三点他讲，我已经没有时间，我说我看你已经明白真道，可是可见你看信主不只是脑筋的问题，对不对？一个人信耶稣呢，不只是脑筋说有神，甚至对神是什么？对，脑筋不够，最后是圣灵光照自己，心灵上看到自己在神面前，你知道神爱你，有没有看到自己那么没有爱心，然后悔改认罪，并且谦卑下来？信主不是脑筋的问题。这个人 MIT 脑筋很聪明，不像基督，他对上帝认识清楚。我认为神，他都对，我说你都对，哦，他服了我，他说这个牧师真厉害，没想会肯定他，但是没有用，他如果最后能够被圣灵浸泡下来，光照，是靠耶稣，也不是凭据。所以我要讲的是，回到这里就我们人本性很顽固、愚昧，并且甚至有那种嘲弄、邪慢语，所以我们要追求智慧，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会受撒旦魔鬼的这种骚扰，有时候也轻视，不愿意追求，看不到自己的光景。第三个，为什么要追求智慧这么重要？我刚刚讲的就是上帝很看重，把智慧这个字当个人来呼喊，你们赶快追求认识我，认识。第二个，他看到人的本性就这么样容易愚昧啊，简单。容易顺从潮流，罪恶容易顽固，容易这个嘲弄，看轻看真理。他说如果我们不追求，做错了选择的时候，后果是很大的。的确是这样子，我们刚刚讲这何振东，对不对？是不是做错了选择？ Warren Wisby 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牧师，我很敬佩，他说这个世界不缺乏很多很有学问的人，很有才能的人，很有脑筋的人，但是当我看他们的人生的时候，常常活在劳苦中、罪恶。我认识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亿万富翁，婚姻呢六次失败，那个人在他晚年要这个要过世的时候，我多么期望我不要有这意外，只要有一次真正的爱在我生命中就够了。当我们几年前我们看到那个 Wall Street 2008零几年我都忘了08年的时候刀就 crash 的时候，你看多少亿万富翁自杀，我看了有美国有两个，有法国也有，英国也有，这么成功的人，你看他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追求智慧，有时候那个祸害临到已经来不及了，受的管教太严重了。30节到33节，所罗门就是要警告我们， 不听三十节，不听我的劝诫，他讲他是讲智慧的劝诫，或藐视我一切的责备，必吃自洁的怎么样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没有上帝来的计谋，就是自己的计谋，最后就是吃了死。愚昧人三十二节，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智慧是一种生活做人做事的道德属性的技巧，有时候同样对的事做错了决定，带来的后果是很大的。这就是这里在告诉我们，那后果是很大的。所以让我们看重在神的家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巴不得你能够努力的去认识这位真神跟他的启示，然后去跟他同行，让你的生命越来越有智慧。对我们基督的更是要看重，让上帝的话，上帝的生命，让他的生命活在我们里头，我们就越来越有智慧。第三个啊，箴言里头还告诉我们得智慧啊。你看所罗门不只是把我刚刚讲第一条，做人做事做父母做妻子做儿女，金钱处理情绪生气怎么样，讲话怎么样都教了，他还教到你怎么样得智慧的一些原则。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今天我们想最后一点最基本的原则，你怎么样能够智慧，不是说这个就够，但这是最 foundational 最基本的。你可以圣经很熟，你可以信主一百年，如果你对上帝的关系没有这种，你在智慧的增长也会，但会比较慢。所以所罗门第七节他讲的最基本的原则，敬畏耶和华是怎么样，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里讲到知识，那个是实际 practical knowledge 就是智慧啊。我刚刚讲是同义词，这里的知识的原来叫 practical knowledge， 不是脑筋的知识， practical 技巧的知识。他说如果你要有智慧呢，除了你有上帝的话，你信耶稣信神跟随他同行，有一个你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开端，不是说只有做了就不做，第一件不是这个意思，开端是叫做 foundation， 说你任何你的行事为人每日生活里的都要想到的事情，最基本的 foundation 要敬畏耶和华啊，这是很重要，敬畏耶和华，这很容易了解对不对？如果你敬畏一个人，你就会很听他的话，对不对？你很尊敬一个人。如果你圣经懂得很多，你不敬畏神，他的话语不可能光照你，也不可能改变你，也不可能真正进入你的心，落入信心，也不可能成为信心。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最基本的啊！我不是讲唯一得智慧的，上对上帝的话的认识，对属灵真理认识，跟生活上的操练都要。但所罗门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除了信主，除了认识他的话，每日的生活里头言行都要想到敬畏耶和华，这是不容易。我要承认，我24小时，我说我讲话忘记了。有时候我的人生有时候会忘记先考虑神。什么叫敬畏耶和华？敬畏这个字呢啊，不只是尊敬，也不只是畏惧怕，惧怕是很重要，但不是真正的惧怕这个字。如果你很惧怕一个人，你一定会远离他，你不会得智慧，对不对？如果你家里的话，你这个爸爸是严父，整天就打骂孩子，好凶啊，没有拿成绩拿 A， 你这个不孝子，你太不好了。他吓你，他小时候听你的话，一长大又离开远一点，我不回家了。这种惧怕不会真正得智慧。对神的关系的敬畏是怎么样呢？正面的惧怕，我刚刚讲那个惧怕叫做 negative fear， 负面的惧怕。哎呦，神好凶啊，神会审判。哎呦，我最好。如果你是只是这样的，那叫负面的惧怕，不会让你真的是吸引到了面前。我们对神的敬畏，这个敬畏是正面的惧怕 ，positive fear。什么叫 positive fear 呢？就是说，我知道这位上帝 很慈爱，很好，好的不得了，最好的，世界上最好，最爱人的，这个上帝真的是最有真理，最有智慧，最良善的，并且这个上帝是相当圣洁的，又爱我，是并且是有绝对的权柄，掌管我的一生，掌管世界宇宙历史的终点，伟大的君王，又是慈爱良善，又是圣洁，因此我被他吸引，我不敢去伤他的心，这叫正面的惧怕。有这样子的，你如果你对你的孩子，让他看出你对他的那种慈爱，真的是不管他多么是很爱他，然后你对他的一种啊，你的那种智慧，你的圣洁，让他看到我的父亲很伟大，被他被你吸引的时候，他不敢伤父亲，他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我这样的人在伤害我父亲，正面的惧怕。当我们夸觉这位神是这么的美善良好，是这么的崇高，高过我们世人。你看，像那个以赛亚，在以赛亚第六章，哀哉我灭亡了，为什么？他说我看到上帝坐在至高宝座上，他荣光充满全地，这么圣洁，然后又看到他这么的慈爱，他我罪人，我口都犯罪，他还用炭来把我的污秽都除掉，代表要赦免我的罪。他被上帝爱，发觉上帝又慈爱又圣洁又这么伟大，坐在这个君王，他然后他听到上帝有人肯为我而去吧，他说我被吸引的正面的惧怕。如果你知道上帝是这么的，真的是一个君王，掌管历史，真你要对上帝认识，从神的话，从历史，上帝是这么伟大的君王，掌管整个最后历史的结局。看到上帝又是这么的圣洁，他对罪恶又这么的不喜欢，到一个地步，罪恶他就要除去。然后呢，他又这么的慈爱，我是罪人爱我的时候，你不会去伤他。如果你的生活每一个领域都对上帝有这样子的看见，你就会有正面的惧怕。这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警醒操练的。敬畏耶和华，最基本可以得智慧。那你说我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敬畏？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不真实，所以他们没办法，他们没有智慧。你怎么样能够对上帝有这样正面的惧怕？正面的。必须来到十字架，常常思想十字架。在那个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一个又圣洁又公义、完全无罪的神，看到一个创造世界的神，他为了你，为了我们人的没有智慧，活在爱中，没有智慧中，没有指望之中，他愿意为你到世上。那没有罪的替你成为罪，好叫你在神面前得到赦免，成为义，神儿女。只有你被这个十字架的福音上蒙受，就上正面惧怕。巴不得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能够看到神是这么爱你，能够接受他，信靠他，并且不断的去接受，又还是上认识他的爱，你才会敬畏耶和华，你才会走在一个智慧的道路。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本是何等渺小的人，我们本来是活在那黑暗的国度，不认识真理，不认识真正的爱，也常常受情欲败坏的影响，世界潮流的吸引，我们活在没有指望，没有永恒的盼望、喜乐、平安跟力量里头。但谢谢你是这么的爱我们，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差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在神面前完全的被爱，完全的被接纳，有那永恒的盼望。我们向你感恩，今天我们这里每一位认识你的，我们要再度向你感谢。我们愿意你的爱吸引我们，愿意你的圣洁荣光吸引我们，好叫我们每常常生活里头能够爱你，能够敬畏你，好叫我们真是借着认识你的话， 借着认识你的真理，借着我们一起彼此的鼓励勉励，我们走在你的道中，越来越成为有智慧的人，好叫世人被因着我们是从你得智慧被吸引。我们当中若有还没有信你的朋友，愿你的爱吸引他们，他们愿意知道实在是需要你的光，需要你的真理，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永生，他们才能够在这个世上活着真正的平安喜乐，而愿意归到你的门下，接受主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在这里也为他们祷告，求主听我们祷告，想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